Choose life, choose school, choose love, choose a job, choose gay, choose cuddles, choose home, choose marriage, choose Kim, choose drug and food, choose hospital, choose death, choose life in Milan.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新一期米莱生活广播应该是第70期了吧，然后70期的话，然后怎么说呢，重点经过这快两年一年半了吧，然后做了70期广播，然后这期呢重点主要说一些关于火车旅行，还是我上次听众反映说的不太详细是吧，这期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，包括各个网站啊，然后坐哪个车比较好啊，包括俄罗斯的一些情况吧，然后当然也串一下，当然也回顾一下这70期广播了，然后大家听一下歌吧，选都是经典欧美老歌是吧，先听一下吧。生活广播，然后这期呢，先说火车旅行之前，先给大家推荐一本书，是 LP Learning Plant 出版社，这个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是吧 ？LP 出版社推出的一是《Transiberia Runway》这本书，就是西伯利亚火车旅行。这本书呢，怎么说呢，我觉得还行，12欧吧，十几欧吧，然后一小薄本儿，挺轻的，400多页，还可以能接受，带上火车包括平时看还是不是太沉的，然后因为它没有中文版，我应该是没有中文版，我买的是英文的版本，然后亚马逊上 eBay 上都可以买得着。然后这本书呢，它详细的介绍西伯利亚火车这趟所有的路线，包括三种路线嘛，当然都是从莫斯科出发，最后回到中国北京，有满洲里一条路，还有通过蒙古乌兰巴托那条路，还有条路，它上面没有说，之后我记得好像最新版加进去了，在阿拉山口那块出境，然后哈萨克斯坦，然后到莫斯科这条路线，基本上有上中下这么三条路线，我建议大家，为了，当然你如果你有蒙古的签证，有哈萨克斯坦签证，你最好走阿拉山口那条路线，如果大家比如说没有这么多的签证，包括时间安排啊没有这么的充裕，建议大家还是选跟我一样的路线，就从莫斯科过满洲里入境，然后回到北京这条路线，因为这条路线只需要俄罗斯的签证就可以了，这样把蒙古给绕开了，虽说多走了这么2天吧，不过我觉得满洲里一块还是挺漂亮的，包括因为那块属于中国内蒙古嘛，内蒙古区嘛，然后那块大草原什么的你可以看到，挺漂亮的。然后最后它火车是满洲里到哈尔滨、长春、沈阳、上海关、天津、北京这么一条路线，在中国路线这样可以 看看东北三省，想想要冬天来的话还可以看到下雪，是挺漂亮的。还是其他的话，如果大家当然你要如果愿意比如说提前买好票了，可以去拿着票去办蒙古签证的话，就没必要走这条路线了，对吧？大家肯定都愿意走蒙古那条路线了，去看看。当然蒙古的话，它要如果你要拿着车票的话，就是拿火车票去办的话，它这个是属于过境签，只能是在火车上，你不能下火车，这个比较尴尬。如果单独办蒙古签证的话还是挺麻烦的，不过大家可以在淘宝网上各大论坛上搜索别人的办法吧。反正我没有办蒙古签证，我准备过些日子吧，等以后再单独去一趟蒙古。其他的话，这条路线先说一下时间花费这两个最大头的东西，是吧？说一下时间吧，大约如果从莫斯科之前这个属于欧洲，这个我就不计算了，因为大家有时候你想绕啊，或者想多玩啊，或者在德国呀，或者在瑞士多玩一下，这个就不说了。反正欧洲基本上，你从任何一个欧洲城市到莫斯科的话，基本上我差不多三四天，绝对不管怎么样都能到了。是坐直达的，还是倒车坐大巴呀什么的，还是坐火车呀？三四天绝对能到莫斯科。然后从意大利或从法国出发，包括从英国伦敦出发，也可以三四天就能到莫斯科了。当然，你要想停留一段时间，比如在法兰克福、华沙呀、柏林什么的停留一段时间，这也可以。我就说从莫斯科到北京这段路程，基本上在火车上只需要花费七天吧，七个晚上七八天左右。然后之后比如说我在莫斯科多停玩，比如说莫斯科比较好玩嘛，多停了两三天这也可以。包括你在贝加尔湖无所谓，在那个大湖最大的内陆湖停个两三天也可以。我内陆湖停个一天其实就可以，那个湖其实现在已经被开发乱七八糟。然后好吧，然后在赤塔转车，赤塔可以停半天，然后晚上再走到满洲里入境，基本上大致这样。如果大家想在比如说像那个西伯利亚那块多玩玩也可以的，当然你要熟人更方便了。然后反正这样大致是十天左右，或者是十几天，十天差不多一周多吧，肯定能到北京了。这条路线当然比如说国内的票，说比如说赶上春运啊不好买，这是硬说的。反正大致通常情况下十天左右能到天津，我是到天津啊，好，能到北京。花费吧，花费的话，这个预算的话，我当时做了预算，从莫斯科算起的话，从入俄罗斯入境的话算起到中国到我的家天津，应该是500欧以下，算上吃住喝，包括火车票钱都算上了。因为我当时买的是硬座，好吧，这硬座是挺坑爹的。当时硬座因为好多人坐不满嘛，冬天毕竟属于那个淡季，所以硬座还可以，我觉得。坐了一段时间硬座后，后来是买的卧铺，硬卧和软卧其实差不多，只不过是软卧有个包厢，硬卧没有包厢。硬卧的车厢空间我发在微博上了，好像我记得。如果大家想看一下硬卧选什么座啊，或者是选上铺下铺，或者选择过道那个硬座的话，大家可以私信我，我会给大家详细说一下这个怎么选择这个东西。我建议大家选择上铺，因为俄罗斯车厢你要买硬卧的话，不是软卧都是包厢，这个是硬说的了。而且软卧比硬卧贵了一倍多的价格，非常贵，而且特别小，就是40多个软卧吧，包间特别少。然后重点的是硬座的话选过道其实就可以，我觉得过道还是挺方便的。毕竟还有个小的，就是小桌板嘛，大家可以吃饭啊什么在那儿。硬卧的话我自己选的上铺，因为是俄罗斯车厢的上铺的话，它是分就是下铺、上铺，还有个最上面的一个横杠，就是不能说横杠吧，最上面那个夹板是放行李的，等于把大箱子放在最上面，然后还有第二层、第三层，基本上是这样子。我一般选择上铺，这样上铺的话，它不是像国内那种上铺车厢那么高，它正好能看见，就是通过窗户玻璃能看见外面的风景，而且不至于下铺，对吧？下铺太乱了，我觉得。 综艺来说还是选择上铺，要如果两个人出行，一个上铺一个下铺就更好了。嗯，多人数多的话可以买一个包厢，如果大家有钱的话有精力的话可以买个包厢就可以。然后我这趟所有的旅程都是以最低花费为计算的，最低是400欧，低于400欧我实在尝试不了。我真的算的包括吃喝，因为俄罗斯住的挺贵的嘛，吃喝啊，包括火车上的票啊，包括过境大巴呀，国内的车票什么的，嗯，400欧左右将将够吧。如果大家想买软的软卧的话，嗯，那就提高到700欧到800欧左右。嗯，那先这样，先听这首歌，歇会儿累了，喝点水。欢迎回到米兰生活广播，好吧，还是够烦的这块。好，继续说，然后说到这些选座的这些具体行程吧。好，继续说，怎么到俄罗斯？这个大家就是挺烦恼一个事，因为现在交通工具那么发达吧，毕竟从欧洲的话来，毕竟俄罗斯那块还是他自认为属于欧洲嘛，对吧？起码还是挺方便的，包括因为你要是从我主要是从意大利啊南就是南欧这边开始算。包括意大利、法国、西班牙什么的开始算。先说意大利吧，我自己住在米兰嘛，米兰的话直接坐车坐火车就可以买到维罗纳的火车，维罗纳可以看那个，好吧，不说那么猥琐话题，继续说。维罗纳之后，维罗纳有一趟直接到慕尼黑的火车，这个是德国铁路在运营的车，车况非常好，有充电的，有 WiFi， 而车速的话还是很快，相对于其他弗兰舍洛萨来讲，毕竟是德国运营的嘛。这趟车票基本上59欧或者是69欧左右，从维罗纳到慕尼黑，慕尼黑到柏林这就简单了，20-30欧就可以搞定，坐大巴也好，坐火车也罢，到柏林，柏林之后坐华沙，柏林到华沙应该是30多欧，32欧左右，柏林到华沙。这趟是柏林到华沙，这趟是法国巴黎到柏林到华沙，这趟旅行。直接是柏林到华沙，华沙就是波兰首都嘛，然后波兰之后往上走就简单了，就是拉脱维亚，不是立陶宛，拉脱维亚了，爱沙尼亚，这个波罗的海三国了。哎，就插一句啊，如果大家从柏林的话直接买到莫斯科的话，这趟会经过白俄或者经过乌克兰，这两个国家白俄和乌克兰都是不是申根国，你必须得签证，还是挺麻烦的。我建议大家从立陶宛，或者是从拉脱维亚转一下，这样就可以，包括大巴转也好，火车转也好，尽量不要蹭，就是它那个，你看那图好像是蹭那么一点点儿，那火车还不过那个也需要签证，因为你不是过境，你即使过境它也需要签证，这个真的好多人被遣返就是这个原因。建议大家绕开一下，如果大家如果哎想玩的话，建议单独还得单独办签证呗，反正大致这样。如果火车的话，从华沙到波罗的海三国基本上50欧之内都可以搞定，然后再从波罗的海到莫斯科就简单了，包括里加就是拉脱维亚的首都到莫斯科需要30多欧，然后从塔林爱沙尼亚的首都的话到莫斯科，这个塔林是先到圣彼得堡的下莫斯科也是30-40欧可以搞定，莫斯科之后之后的话莫斯科到贝加尔湖或者贝尔加湖应该是100几欧，合成欧元的话100多欧左右，然后从贝加尔湖到赤塔的话这个是20欧左右，然后赤塔到满洲里过境，这个是当时我们是包的大巴车，一个人是1500卢布，1500卢布的话合成欧的话也就30多欧吧，然后满洲里到北京，这个大家买什么车，买高铁动车都有，但满洲里好像没有高铁，对，哈尔滨有高铁，可以在哈尔滨中转一下满洲里，满洲里到哈尔滨100多块钱，对吧？ 然后满洲里哈尔滨或者是满洲里直接买到北京的话300多都可以接受了。这个大致行程，这个车票加起来一块是300欧吧，车票再加100欧的吃喝住什么的。因为俄罗斯的消费水平，越往东欧的话，那波兰对吧，波罗的海三国俄罗斯就是跟意大利啊、法国、西班牙的消费水平真的差了很多的，他们物价真的很便宜，还是相对来说当然比中国稍微高一点了。之后基本上旅馆的话20-30欧就可以够了一天，还是住的不错的。如果大家想住青旅的话更便宜了，几欧就可以住青旅，基本上大致花费这样的预算。先说说具体说说欧洲买票的吧，就是欧洲境内买票的，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吧，因为要提前买票，不要像我一样，我是到了这个城市再买下一站的票，因为我旅行比较随机嘛，就是想玩就玩，想多待一些时间多待一些时间，比如觉得这个城市建筑啊、人文啊比较好，就多待一些嘛。大家如果不是这么随性的话，就可以提前买票，提前一个月或者提前几周买票，2-3周就可以了再买票。如果当时买票有时就会没有特别好的座位，或者没有那张车了，只能买下班车，这挺尴尬的事情。提前买票的话，大家意大利买票就起来意大利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吧，一铁官网可以百度搜一下。然后德国就是 DB 嘛，这大家都知道，德国可以查很多乱七八糟的车，其实挺好玩的。然后德铁我感觉价格比意铁稍微贵一点，意大利铁路经常会有9欧的这种特价票出现。然后之后就是波兰的地铁网真是挺坑爹的，当时用 Visa 卡、Mastercard 的卡都刷不出来。这个没有办法，大家到那儿买吧。不过顺便说一下，波兰的话，如果你有国际学生证就是你可以花10欧办一下，10欧一年嘛。国际学生证的话可以享受到很低的折扣，基本上快7折了，这火车票挺便宜的。只在东欧，包括俄罗斯也是，在一些比如说门票什么，你要有国际学生证的话会给你便宜，用本国的学生证是不可以的。之后波罗的海的这三个国家，我建议这三个国家包括和波兰串在一起的交通方式，尽量选择大巴车，因为这边大巴车还是挺高端的，奔驰宝马什么的，坐得挺舒服，包括有 WiFi 有咖啡什么的，还是可以的。比火车舒服，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大巴的话坐个几个小时就到了，过境挺简单的，而且过境大巴也不会查的，你只能准备好有效证件，包括居留卡、护照，对吧，证明的你自己身份的文件，包括学生证什么都可以，就可以过境，挺方便的。而且大巴顺便说一下，大巴只能托运箱只能最多带两个，再搭一个的话需要加钱，这个挺尴尬的，不像火车可以随便带嘛。其他的话就是说大巴网站吧，然后这边的告诉大家一个全欧洲可以通用的网站，3w.sena.it， 这是 Sena 的一个大巴车。Sena 的大巴车的话跟 Aeronis 是一样的，对吧，他们不同网站名字嘛， sena.it 记住这个就可以了。大巴网站可以买欧洲的大巴车，包括一些东欧他自己的 Orange 大巴或者是 Student Agency 的大巴都可以买着，大家可以网上搜一下东欧的大巴车都可以了。通过这些网站买票的话，最低可以享受到很低，非常非常低的折扣，就是甚至3-4欧的车票就可以买着，提前买就可以。其他的话，波罗的海三国我用的是，因为波罗的海三国跟俄罗斯是接壤，你从那个莫斯科的，或者从说错了，从俄罗斯的那个火车网站上就可以买到，那个是 RCD.RU 这个网站上可以买到俄罗斯，包括从波罗的海到俄罗斯的车票都被从这网站买掉。因为这网站是现在是加入了英语，不过大家说英语的话，选择英语之后它好多车站是搜不出来的，建议大家还用俄语来使用这个俄铁的网站，然后再用谷歌翻译就可以了，然后地名什么的要打正确或者直接复制粘贴。其他话包括，因为俄铁它那个座位选择比较复杂，这个太复杂了，之后我会发一个攻略吧，在网上，包括群聊网，在人网上微博上发一个攻略，告诉大家怎么选择俄铁的一些车票的一些座位什么的， 包括什么卧铺啊、硬卧呀、什么软卧呀、硬座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吧。然后俄铁的话，它也是中国说一点，它是以卢币结账。如果你卡没有开通，那叫什么认证三 D 什么什么认证的话，你这个卡是刷不了的。我的 Visa 卡是刷不了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反正俄铁的话挺麻烦，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到俄罗斯把其他车票都买下来。如果大家从俄罗斯铁路上买着了火车票，成功买着了，你最好网上确认一下，然后确认打印。打印之后你去再去俄罗斯一个比较大的，比如说中间火车站，莫斯科有几个火车站吗？其中八个火车站都可以用这个打印的一张纸扫一下二维码，然后自动打印车票就可以，那个车票才是真实有效的。你拿着这个打印件，就是从网上下载打印件是无效的，必须从火车站的那个自动机器上取票，或者从人工台取票也可以，还是挺麻烦的。包括因为俄语大家都不知道嘛，包括那种字母什么挺烦人的，大家可以拿个小本儿或者从网上当下来一个 PDF， 对吧？常用的语言对照表，包括跟中文怎么发音啊等等。包括我刚才第一刚开始介绍的 LP 那本书，西伯利亚地铁路不是西伯利亚火车道的那本书上，之后会有一些单词表，大家可以看看，都是挺好的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还有什么？我想想啊，对，做最基本上欧洲大家都玩的差不多，挺方便，说英语什么的，各种标识挺好的。真是俄罗斯这个国家真是挺扯的吧？就是包括英语的标，包括大家会英语的程度，真是非常非常低。这不会俄语，真是一点走都走不了，只能学几句“谢谢你好再见”“多少钱在哪”这些基本的俄语，对吧？大家起码得会一点。最难的是俄罗斯的地铁，包括莫斯科地铁有名的，对吧？莫斯科地铁非常非常漂亮，包括印宁在那主持的会议啊等等，也挺漂亮。大家建议坐那个环线，是每站都要停一下看一下那地铁站，真是挺好的。然后之后的，因为它地铁站站名没有英文标志嘛，所以你就对照前三个字母或者前三个四个字母对一下，你想去的站应该就能看到，还是挺方便的，我觉得。读不出来也没有关系，反正你看字母差不多就可以。一定要注意英文和俄文的一些差别。其他的嘛，我想想。对，大家如果想看那个贝加尔湖或者贝尔加湖的话，可以在伊尔库斯克下车，就是伊尔库斯克下车或乌兰乌德下车都可以。这两站伊尔库斯克我推荐吧，从那儿下来比较方便。然后最大的影像可以再观看一下头像。从那儿下车的话，只有大巴可以到那个湖，挺方便的。其实大湖也没什么好看的，可以吃那个鱼，烤鱼真是挺好的。他在车上也卖700，还不是700卢布，700卢布四只，200卢布一只吧，应该是这个价格。烤鱼挺香，不过有点咸，就是加上鱼子酱，然后其他美食里巴呀什么，大家都可以买，在莫斯科超市就有卖的。之后的话，大家比如想去雅库斯克什么的，就是往北极了。雅库斯克是在赤塔下车，赤塔之后坐大巴就可以到雅库斯克。雅库斯克之后再往深走就是北极，就是最冷的区，叫什么什么，我忘了那个倍儿长的名字。基本上先这样，然后大家对，还介绍一下路线。在如果大家不愿意走满洲里这条路线，可以走黑河那条路线。在什么 BLAGOVSHZHENSK 那站下车。然后通过船过黑河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入境了。这条路径方式也挺特别的，跟满洲里不一样，满洲里是坐小汽车入境，那是过船入境。他那个盖那个章会给你盖个小船，挺好玩的。还有火车盖火车，我想步行入境还没有这个方式，好像是，或者从那个海明威那儿行。也可以。 主要是莫斯科，说说莫斯科吧，然后说，哎，好像各种用的挺乱的哈，这题没有什么主题，好吧？莫斯科的话，注意，首先注意你的钱包，不要露富啊、炫富啊什么的，俄罗斯还是挺乱的。其次，要选在市中心住。然后住进区域什么的，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乱七八糟事儿，对吧？注意一下。第二，莫斯科真冷啊！我当时十二月嘛，十一月底吧，十一月27、28号到的莫斯科，真冷啊！第一场雪赶上了，雪下真大。当时还看了红场上列宁那个长明火，长明火吧，好像长明火。哎呀，这还有晃杆仪式，包括那个葱头教堂什么的，哎，这景挺美的，包括莫斯科之一些，哎，好吧，不说乱七八糟了，反正我觉得大家强烈推荐去一下，多待2-3天。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，可以抽出一天来去圣彼得堡，坐火车就可以到了圣彼得堡，一天好多趟车了，不用提前买票就可以。哎，说说火车上比较搞笑的事情吧。因为火车，因为大家知道12月份嘛，西伯利亚那块挺冷的，然后火车经常开到一半，火车停住了，然后列车员下车拿着大铁锹，好，我不知道北方人都叫铁锹吧，就是那种铲雪的呀、铲土的那种东西，拿大大铁锹下去了，然后咣咣咣，咚咚咚。就开始铲雪，我还以为铲雪干什么呀？后来不是铲雪，是砸那个火车车轮，然后包括车厢，你看它都被雪冻住了，它开不了了，必须是列车员下车去砸这个砸开之后，然后接着上来，接着开火车。下来可以想象到，它最低是零下26、27度，我当时赶上了12月份的时候，零下二十六七度，真是挺冷的。而且这火车一开就好长时间。中间卖吃的特别少，大家一定要准备充足的粮食，包括水呀、果汁儿啊，什么乱七八糟吃的，方便面什么，方便倒是有卖的，列车上包括热水也会有。主要是洗澡吧，这个方面真是挺尴尬。大家好多人，包括好多朋友也问我，你这是快一周不洗澡怎么办？我说这倒也还行，因为冬天嘛也还可以，还能坚持。夏天的话真受不了。推荐大家从网上买一个干洗喷雾，从百度搜一下就可以了，淘宝网搜就可以了。干洗喷雾是图片，我在发到微博上了，我记得。然后干洗喷雾可以直接喷在头部上，这样就可以洗，然后抓一下就可以，等几分钟，然后就可以洗掉了。这专门是最早是为了是英国人发明的，最早是为了比如坐月子的什么的不能洗、不能碰羊水的人准备的。这个旅行必备啊，我觉得还是250毫升能用好长时间的，强烈推荐大家。好，欢迎回来啊，米兰声广播。好吧，这个我不想见了，下一次。好，继续说。然后这火车吧，然后大家如果这道选择的话，建议大家选择冬天。冬天俄罗斯比较好玩嘛，而且你夏天来俄罗斯这种地方没有什么意思，看不见雪。夏天的话还是不建议大家夏天来，还是冬天来比较爽。12月份或者是1月份、2月份，属于淡季。他们这还挺舒服的，没有什么人。 关于火车上，哎呀，火车上，说到火车上，最扯的是火车，能买的上铺嘛，然后对面是坐的大兵，然后来了好多大兵，他们好像是18岁也服兵役，来好多大兵，真是，哎呦天，真烦死了，野蛮粗鲁原始的大兵。不过最后还好，大家我这用的英语啊、俄语啊、乱七八糟中文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语言。聊，然后互相侃呗，然后他们说他们非常羡慕什么发展国家，包括中国，然后他们喜欢非常来喜欢中国。好，俄罗斯不知道怎么教育什么的问题吧？好吧，不说这段伤心的故事了。然后攻略的话，大家听广播，然后上上网站就可以了。攻略的话，我最近会写吧，肯定会放在网上的。大家随时关注我的微博呀，人网啊，包括穷游网上我都会贴的，然后放到写一个攻略吧。毕竟这个我是属于花费比较少的，我觉得很少人花400欧就能玩了一趟，包括我在莫斯科还玩了2天呢，是吧？一般看大家如果大家买那个东方快车的话，从莫斯科直接到北京有那个 K19K20 那样车的话，或者 K3K4 那样车的话，是需要。那个光那个车票就550欧左右，非常非常贵，因为我是分段买，比如到这个时候我再买下一站，所以这样会比较便宜一点，而且这样玩的比较爽。还有建议大家多找1-2个人，最少2个人都行，最好4个人左右吧。1个人也还行，你要觉得俄语没问题，对吧？你要不想拿那么多箱子，1个人也还可以。反正我是拿2个大箱子走的，比较累，还得看箱子什么的，真是挺烦的。其他的话，穿暖和点儿，暖和就是穿的多一点就可以了。然后祝大家旅行愉快。然后正好12月份了，下期会做一期关于车的方面的这些节目吧，提前预告一下。其实一期会关于一个车啊，版本汽车呀、啊。方便一些东西吧，找朋友聊聊。然后之后11月份，因为没有什么更，因为11月好像因为我出去玩嘛，然后火车旅行嘛，回中国，然后因为没有什么时间，就做了一期，然后12月做了1-2期吧，然后之后会更新频繁一点，尽量在过年之前或者是圣诞之前多更新几期，大家可以实时听听。然后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发私信给我，包括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给我留言，然后号码什么的都会放在简介里面，节目里面都会看到的。然后谢谢大家收听，拜拜。